哎，大家好，好久不见！因为这个，听我说，《荣历险记》已经 delay 了2个礼拜，因为最近都一直在找素材，然后一直在想说要录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录的时候还蛮累的，常常会录到睡着。那今天呢，邀请我一个好朋友叫康康，来，康康，你自我介绍一下。
Hello，我是康康，我是浪迹天涯的摄影师跟旅游作家。
对，
那最近也是刚好，
出了一本新书。
对，这本新书叫做《也许生命没有一种绝对》，走向世界尽头的1460天。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之前认识康康，我们没有多讲什么话，就打个照面而已。就是我们有一个旅游群组嘛，然后一些像大神那个一凡，
一
去
般
过
的。
去100多个国家或者雪儿啊，对，相信大家有在旅游应该都听过这两位人物。那其实那时候跟康康就是小聊天，然后这样子，然后后来还知道哦，原来他已经刚刚好完成他1460天。那1460天是几年呐、
除以四是4年，
啊？我、哦、靠，4年，所以你。等于说你4年都在这个整个地球这样绕着地球这样子跑，
主要是2年在澳洲的工作存旅费，然后之后用那笔旅费去环游世界这样
我
子。
觉得很厉害。你叫我现在说要一口气出去2年，先说2年好了，我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太久。因为我现在自己目前的最长旅程大概也是3、4个月吧，对吧？你说要真的在国外生存1年，然后是一个背包客的状态，我目前还没有试过。可是你那时候当初为什么会先跑到澳洲
那是原本其实应该要去纽西兰的，
啊，
但原本只想要去纽西兰打工度假，但是后来一直看那些旅游网络上旅游文章，就胃口越变越大，
对，
然后就想要去环游世界。
真的假的？那 你那
对
时候
啊，
在澳洲是打工度假嘛，对不对？
对，打工度
你那
假。
时候在哪个城市？
我一开始是在 Shopton，一个在
比较小，
Victoria，就是墨尔
小城
本，
市，
对，小城市就农场啦，那农场。然后后来还再去 Bundaberg，对，还有那个 Gold Coast。那最后一年是在 Canberra，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一次待2年，待满两
一
年。
次待满2年，全部都赚，全部把能够赚的时间全部赚好。但第一年没赚到钱，是不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应该说你那时候没有去到纽西兰，就先选澳洲。那你第一份打工度假的工作是什么？
第一份工作
对吧？会不会有点久远？
还蛮久远的，但是我确实那时候是先去一个叫 Working Hostel 的地方。
就是一个青年旅社吗？
对，其实就是澳洲很多 working hostel，它也同时也是工作中介，所以要住在那边，它才会提供你工作。
OK，
对，有时候你没办法直接去农场找到，
就
所以
是你
你
直
要
接
去住
去
那
卖
边。
身契，先到那边
对对，人家都是
服
中
务站
介，
那种感
对
觉。
对。那等了几个月，然后第一份工作我记得是采什么，好像桃子吧，
采桃子，
就对那种，就那种 donut peach，圆形那种很像
小小
甜甜圈的那种桃
，OK，
子。
小小小桃子，
对对
很
对。
累吗？说实在的。
我觉得还好，很松，但是因为那边很多都是计件的，
计件什
就
么意
是
思？
你采多少算多少钱，
哈，真假的？所以你它是应该算公斤，或者算 一
就算
磅这
一
样子
就
吗？
对对，就算公斤，一
所以
公斤对，或者几克多少多少钱这样
我
子，
没有想过我也是算时薪诶。
没有啊，怕你偷懒
也是啊，跟1个小时你就在那边偷懒，然后拔个
啊，
几颗，
摸摸啊，就
东摸摸西摸摸
上
这样
厕所
子。
赚钱啊。
所以它算公斤数的
对，那时候其实蛮多这样子。
哦。所以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就采桃子。
对，采桃子，然后后来又采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最后去做包装，就比较稳定一点。
包装
对啊，
就是你是说那种外包装，跟盒子啊，或是箱子
对
那
啊，就是很多人会采水果嘛，或采蔬菜到工厂里面，然后我们要挑把不好挑出来，然后把好的挑出来分类。好，就是中普通级，还有高级，还有最高级这种，
那
然
这
后
个也是计
把
件吗？
这种就比较是算
实
时
薪，
薪的。
可是薪水好吗？说实在
薪水 OK 啊，薪水还不错。那时候其实尤其在看地区啦，
的。
我那时候包装的其实时薪都超过大概400-500台币吧。
那还不错哎，那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
一天看他忙不忙啦，
啊？
有时候可能基本上是8小吧，但是有时候可能可以十几个小时 OK。
真的假的？
对，
那还不错哎。
而且稳定，因为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这样做，就不休假，可能就连续大概两三个月这样子。
所以很努力的在存那个旅
很努
费。
力，但第一年没存到钱，其实农场证没存到钱。
真的假的？因为其实有些人还蛮多人问我说，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说要用一个打工度假的方式去，不管是游历啊，或是赚钱？因为我记得佑胜就是以这个方式嘛，
OK
对，他一
的。
开始这样子，可是我是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对打工度假还蛮好奇的。
OK，那其实就是那时候，因为在澳洲，有时候就是我太多背包客了，他要去。 找到工作之后，可能已经很多人开始排队要等工作
哦。
然后旺季初期可能没那么多工作，所以你要先住在他的地方，
嗯，
付房租，
就自己先花钱花
钱，花钱，对，或者你在附近找，你也是要付房租，反正就等、嗯、等一个月或两个月，那时候你再烧钱啊。
对啊，
然后等到旺季了，他可能需要多一点人，你就进去工作，
嗯，
但可能两三个月后
又没
旺季结束
又没了，
对，又没了，然后等于然后旺季结束，基本上代表这一区基本上大部分都没什么工作，
嗯，
所以你要去到下一个地方，
啊、就是要又换，就是有那种有点游牧民族的感觉，
对，
换个地方，
下一个地方你要找工作，那、嗯、可能又要等工作，所以一直疯狂的烧钱，
啊、就是你好前面两三个月赚了，然后接下来两三个月就是
烧啊烧，
继续烧，
对吧、啊？所以
是哦。
第一年我真的是我带两千澳币去，然后第一年结束还是两千澳币，
两千澳币大概四五万块这样。
对，我唯一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存到二千、嗯，但其实没有用啊，其实就是第一年都浪费了。
但是好像这种真的很难说，
其实就看还有一面运气。
对，我觉得真的很蛮吃运气的。
对，有些人一开始赚到钱是因为认识对的朋友、
嗯，
找到对的朋友，朋友他有介绍工作。
那你自己有打过黑工吗？
嗯，有啦，
还是有。
还是有，但是那黑工不是说那种很烂的黑工、
嗯，
我听过最烂的是那种跟小七差不多，跟 7-Eleven 的那个事情差不多
啊，是哦，
150、120台币，还一堆人讲，所以说
啊，真的假的？
就是有些不会讲，他不太敢讲英文
哦，
但他只敢去什么华人餐厅或中国人餐厅、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黑工必须要做这样，
对，很多人是这样子，
嗯、
但那个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
啊，对啊，那就在台湾就好了，
对啊，我后来做一些黑工是因为我已经超过那个
时速了。
对，时速
啊，黑历史啊，
对，
就
是那个。
那所以你第二年就开始有赚钱了，
第二年
就开始稳定，因为你刚应该是那个他们那边的 pattern 你都已经熟悉了，
我都熟悉啊，也知道大概怎么找工作、嗯、跟工作的一些方式啊、
嗯，
所以第二年真的赚到钱，
也一样是在农场吗？
没有，第二年我学乖了，我觉得这空窗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而且我不确定，
因为季节性啊，
而且很吃运气啊，有、
嗯、
朋友介绍之类的，
懂。
然后之后能不能留下来也要看。看那工厂那边，所以我第二年跑去城市里面。
嗯、哦，城市。
对，城市一开始是做外场服务生的、
啊。OK，
来外场服务生
赚小费，
没有小，小费是分的、啊、那一件它比较特别、
哦、是分的，
它是所有服务生会拿到小费之后、
哦，
然后还有他就会全部上缴、
嗯，
然后最后全部就是分，
哦、
会分给厨师啊，会分给内场啊这些的，
按比例分，
按比例分。那当然你服务生拿越多，他可以拿稍微再分多一点这样子。那、
嗯、
我一开始做服务生。但后来我发觉有一个盲点，就是他在没那么忙的时候，跟下午，就是中午最忙的时候是可能两点到两点结束，
对，
然后晚上可能五点半要开始忙，那、
嗯、
中间没那么忙，他可能会叫一些人去休息。
哦，那时候就不算薪水，
不算薪水啊。
哦，
啊、我也不能两三个小时，我也没办法去找其他工作、
啊。对啊，就是很尴尬，就是耗在那边。
对啊，所以后来我想到一个。有一个职位真的是可以一直持续站在那边的、
嗯、
就是吧台或咖啡师、
哦、
因为咖啡师每个时段大概就只有一两个人会做、
就哦、然后会 一定会有人来因为大家都喜欢喝咖啡
对、啊、尤其是应该说他也没办法叫你走
对
有客人点做不出来就很尴尬对,
对
所以他就一定会有人跟他边所以后来就去跟吧台混熟、
哦、OK
对我应该不会做嘛跟吧台混熟、
嗯、
就拜托叫我怎么做咖啡
所以你后来就是咖啡，
对，后来会学会做咖啡，自己去找个咖啡师工作，
嗯，
然后来就找，后面半年就真的很拼，因为第一年赚有赚钱，但是离我原本设
预期
要设两年要100万台币
，OK，
但前半年没有赚到，
都没有，
没赚到这么多，
嗯嗯，
第一年没赚嘛，然后第二年的前半年没赚到这么多，
然后最后半年就是
疯狂拼，
疯狂的拼，
很可怕，最后三个月超可怕的，就三个月大概工作平均12到18个小时，
哈，我等一下十八个小时、欸，
最高十八小时、啊，
好扯！你基本上早上六点，然后一直到
六点到晚上一两点吧。
要休哦，那不用睡觉哎、欸。
对、啊，那时候真的是三个月，而且三个月只休一天假，超可怕的。因为那天假还是我跟老、
欸、好扯哦，
还是我跟老板说我已经待两个月没放假，
你可以放我一天就好了嘛。
因为我只聊天而已，
啊、
他拜托我放假
啊，真的啊，
他拜托我去放假，
拜托你去休息，哎、欸，康康你去休息。
对对对，这不是澳洲人的生活方式。
哦、他应该也被吓到了吧？
他应该有吓到，
他应该
没有
这个，就是亚洲人怎么那么拼？就是为了赚钱这样子。
那说澳洲应该没遇过，第一个没遇过这么人这么拼的。
你看你工作三个月，然后两三个月只休一天假，我这个在台湾会劳基法会被罚爆哎、欸，
真的罚爆啊！所以对，但那时候真的也不会觉得这样非常辛苦，会觉得有点累，但是没有那么辛苦。
嗯，
因为我觉得三个月结束后就可以去做我最想要做的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
但是你这样子的话，你等于说，澳洲有些地方有去玩吗？这样你有时间玩吗？
澳洲比较少玩， 南，确实我在东岸，但我在东岸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找工作，
嗯、
去农场工作，
边走边玩。
原本是跟朋友去，就是他有车，我跟他有车，然后我们一起去找工作。
嗯，
然后某一天在，我记得是在 Brisbane，
对，
起来就脑筋不对劲，就说我要去买一台车。
等一下，刚刚你什么星座的？
天秤座。
哎，我也天秤座的。
对啊，
很冲动哎，
很冲动，买一台车，我就很随性。
就应该说，对，很随性，但是有时候就是一直想，然后突然，好吧，那就是今天了。
对，就是今天
了，就是今天，所以你就真的跑去买一台车。
对，我就马上去二手车场买一台车。
嗯。
然后买对，然后就开始这样到处跑去找工作，然后顺便玩一玩这样、
嗯、哦，那还不错、啊，
还行啊。
然后后来就两年以后就把那台车又把它卖掉。
没有，我到 Canberra 就卖掉了。
哦，是哦，啊，
因为它被我超坏。
对，你花多少钱买那台车？
大概十那时候大概八九万。
八九万。那你开多久啊？
我开大概半年。
你是怎么开？你是？为什么可以把它抄成这样？
有一次坏掉，应该是因为我直接从 Gold Coast 一天直接下 Canberra， 大概1100公里。
哦，
一天开1100，
自己开好无聊、哦，很累耶，
超想睡着。
对啊，就捏自己大腿，开想捏自己大腿，悬梁刺骨的概念。
而且我是一直开，中间几乎没怎么休息，因为我要赶、嗯，我突然有个工作那边，所以赶去那边。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水箱有点报废掉了。
哦，然后就报废了。
而且我后来有去修水箱，修完大概过一个礼拜又坏掉了，然后还算了不要了。
没缘分的车子。
哎，在 Canberra 又不需要用到车，所以就还好。
嗯、所以你就这样子在澳洲两年。
对，我最后是卖100块台，100块澳币。
你说哪台车？
对，我花3000澳3000澳币去买，然后最后只是100块。
那个100块应该只是破铜烂铁的钱吧？
就是那个二手车厂老板就是很贱啊！
他们一定都这样子。
对啊，他是说看哦，没有水，就我觉得修一修就好了。但是那时候实在不想搞这些东西，
哦，就不想再花钱，
因为工作很累。
哦，懂，
对，
懂。
那100块，然后他说我其实不是很想要，但是没关系，我100块。
好了，也算是至少没有完全赔本啊。
好了，对啊，反正那时候赚钱就是没差，反正赚很凶。
所以有达标吗？100万台币？
其实最后是90几万。
九十几万，
但是因为
八九不离十啊，
应该是澳币跌太凶。
啊，对，我们都没有算到汇差，
因为我那时候去澳洲的那一天，一澳币是31台币。
我靠，
我离开是23，
要修哦，哎、欸，差了这样子
30%。
可怜，
所以原本的汇率，我觉得应该有到
应该有破百，
100多万哦。
对，有破百，
但结果两年后居然没想跌那么惨
啊！你没有想到这一块，
不怎么谁遇到他啊？三亿变成20几，
然后现在好像变十几而已吧？
应该20，
我现在差不多20-19这样子，
就20上下了。
对
啊，
对啊，哇，你真的是
超惨的，
搭上这个凄惨的列车。
对，
但不过你税也算是达标了，一个算100万设定，90几万90几%这样子是 OK 的
，OK 啦。
所以那时候就两年结束以后，就从澳洲回台湾。
我从澳洲先去纽西兰玩一个月吧，
嗯，
然后在东南亚玩一个半月，
哦，就直接开始你的旅程了。
反正顺路嘛、
哦，
然后东南亚我结束后就回台湾一趟，刚好过年。
嗯，
因为如果我再直接出去环游世界的话，可能变15年不在家，就很奇怪，应该会被我爸妈杀掉。
对，我觉得一定会被杀掉。
对，所以还是要回家报备一下。
对，我觉得我们东方人还是有那个儒家思想，还是以一个就是还是要跟父母那种比较亲近，不像可能西方人他们会比较、
可以久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太一样的吧？
对，说真的，我在澳洲的时候，其实蛮多遇到蛮多台湾人，他们在半年或三个甚至
就回去了，对不对？
回台湾，
或甚至是可能父母还会来看，
对啊，
顺便来玩这样子。
我还听过父母带就跟小孩去澳洲帮他找工作，
干
超扯的好不好？
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形态了。
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直接来聊你这趟旅程好了。
嗯，
你说你在印尼。你有去印尼吗？对不对？
对啊，我去就是到纽西兰结束后，我有飞去印尼。
你说你在印尼被骗，
类似被骗、啊？
怎么说？那个旅程是怎么样？你有写在书里面吗？
我有写在书里面啊。
然后这个，我觉得被骗这种经验，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他讲一下。
对，那时候其实就是那时候一开始先飞去雅加达嘛。
哦，对，
雅加达去找，刚好找我以前在澳洲的同事。
嗯嗯。
玩了几天之后，那我要离开的前一个晚上，我遇到一个在 hostel 监狱里面遇到一个印尼人，
男生女生，
一个男的，
你 OK
不是你，
我先确定一下，是被骗财还是骗色？
不是，我希望全部有，没有，
这是遇到男生，
一个男生
OK，
但那时候刚好是我跟一个法国人刚好买了车票要去那个波罗浮屠的车票、
OK，
然后我们回到青旅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 跟我们说，
嗯哼，
他是印尼人，
嗯，
他说他要开车，就 road trip，
嗯，
要一路开车从雅加达一路玩到那个巴厘岛，
巴厘岛，就直接横贯整个，
对，要问我们要不要
爪哇岛，
要不要参加，就跟他一起去玩，
嗯，
一路上就分摊油费之类的，
嗯，然后听起来不错，
听起来真的蛮好的，
对，听起来如果是我话说，哎。我应该会参加、啊、
我一开始其实有点心动，但是因为我车票已经买了、
嗯、
然后突然要加入一个陌生我不认识就刚聊天才一而且是我不认不是情侣里面的、
嗯、哦是哦在路上遇到那种
不是他不知道他是好像是外面来的人他进来情侣找人
哦就是有点像就是要不要跟团那种感觉
跟类似但他不是旅行社、他就是他感觉就是一般的印尼人
嗯嗯
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hostel 会让他进去就是
OK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但我一开始买了车票，然后我也没有那么信任他一开始，所以我后来我，但是我朋友法国人，
嗯，
他就退票了。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欧洲人都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
他蛮疯狂的，
他们他真的都很疯狂。
其实我
他直接一听到这个 deal 就直接去退票。
对，他跟我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嗯、
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当地人这样深入的
对
深入旅行。
OK，
那所以他就去了。
嗯，
那我一开始没那么相信他，所以我自己还是坐火车去。那个波罗普图那边
哦，所以你自己还是去了？
我自己还是坐火车去那地方。
Okay, uh-huh.
然后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当地人说啊，他说没关系，到他们到时候也会到波罗普图那边，
我们到时候再汇合。
到时候你可以再加入啊。
嗯，
所以我到那边之后，有一天我从波罗普图回到我的青旅的时候，那青旅过来就跟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
嗯，
他想说谁？
对啊，想说你完全应该完全忘了这件事情，
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后来哎。拿到电话号码后，我在想是谁、啊、哦，原来是那一个人，应该是那个人，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说晚上可以来接我，要不要加入他们之类的。
哦，所以那法国人还是跟他一起？
对，法国人还在一起。所以我在讲完电话的时候，我还有去讯息给
那
法
国人
说，你现在感这几天感觉如何？
嗯、
他觉得 wonderful， 非常非常的好，
直接跟你说 wonderful。
对，觉得 wonderful， 他说很建议推荐我可以
在一起
加入他们，
继续下一段旅程，
继续下一段旅程。对，
嗯、
所以我听他这样讲，哎，两三天都没事，而且那个人还带他们到他的家里面去找他、
哦、
见他的小妻子跟小孩，
哦、
然后带他去看一些日出啊，很漂亮的日出。
嗯、
对，后来想就，哎，这个好像真的不错，好像不是骗人的，所以我就加入他们了。
OK。所以你们加入他们以后，你们下一站是哪里？从波罗浮屠出发吗？
对，波罗浮屠那边出发，然后一路就是往苏拉巴雅那边。
嗯，
其实中间的那些点，其实很多点我都不太得。
那你那时候是几年啊？
那时候是2014。
我真的，我现在真的是考你记忆。
对，2014，有点
直接。好，不是重点。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我们一起旅行了大概一周左右。
OK，
一起旅行一周，那。在第七天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叫做那个 Mountain Bromo 布罗莫
哦，布罗莫火山。
对，布罗莫火山。
我之前有去那边拍影片，就是可以走在那个火山口那边漂亮，然后看日出那个。
哦、对对对，
嗯、
就看我们是要去看日出。
嗯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开我们开一整天的车开到那个登山口那
对
一个村庄嘛、
嗯，
然后他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要自己走路上去。
对，
走上去。那时候他有跟我们说，他其实没有。他也很累，他开车非常非常累一整天了，
嗯嗯，
所以他
在下面等我们，
对，他在民宿、
啊、
旁边的民宿等我们
，OK，
然后我们自己上去就好，然后下来再找他。
嗯哼，
那我们那时候，那他那时候在我们出发前还跟一个当地的村民在聊天，
哦，
但是印尼
用
尼
话，对，完全听不懂，
我听不懂。然后后来跟我们说，他说这个村民说上面非常非常多的小偷，
哦，
会偷你的东西，
嗯哼哼，
他建议我们把东西放在车里面给他保管之类的
，OK。
那时候其实有点犹豫。
你相信吗？
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旅行一个礼拜了。
OK。
然后感觉一个礼拜感觉都没什么事情发生了。
对，然后他这样讲的话，哦，他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博取你们的信任了。
对啊，
应该这样
说，已经铺梗一周了，铺梗铺一周了，
放长线要钓大鱼耶。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哎，好吧，那就把一些就是重要的东西只带相机上去了。
嗯嗯。
就手机啊，还有一些像包包啊，还有一些钱啊，就把
对对 OK，
就交给他保管。
嗯嗯。
对，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
啊，真的假的？
我们下来，我们上去看日出嘛，看完之后下来就发现车不见了，车子不见了，
车子不见了，
然后民宿也找不到他。
啊，就你的什么东西都，你身上只有什么？相机、手机？
相机、手机没有，手机也放在车里面，
手机也放在车里面。
对，手机还新买的，才刚买一个多月。
哇塞，你只带了你的相机上去，
相机跟钱包、啊，
那你护照呢？
护照也在包包里面、啊。
哇，哎，那很麻烦哎。
但是其实后来我们找不到之后，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去医院，直接他受伤嘛，他前天受伤。
嗯，然后你就只想说他可能等一下就回来。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有点 GG 了，但是有其他法国人跟比利时人，因为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参加，那他们觉得可能是看医生，看医生，
哦、他等下就回来了，
等下就回来
吃个饭，他等下就回来了，
等了三四个小时后，真的没有东西。
那他们开始慌了吗？
他们超慌的，他们超慌的。反正我没有那么慌，
这个蛮好笑的。这个一开始很 chill， 然后后来哎 no no no，
对，他们觉得开始不对劲了，超慌的。那后来就是原本民宿，我们要说要去进去民宿看他的房间嘛，
对，
但是原本民宿老板没有让我们进去，但后来三四个小时后，他也觉得不对劲了、
他也觉得怪怪的，
对，所以就让我们进去房间，他打开房间看，我们的包包在里面
啊，
我们的背包就在里面
啊，怎么那么奇怪？
没有背包在里面，但是值钱的东西
都不见了，所以那护照那些都
护照还在
哦，
但是就是现金啊，或者是我 iPad 啊，或者是我的手机啊，那些全部都不见了，可以值钱的。
哇塞！
对啊，我是算还，其实我算还好，我损失这些东西大概就是十万上下。但是那些法国跟比利时人更惨，
他们损失
他们的提款卡跟信用卡都有被盗刷。
哦，是哦，对，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才知道的。提款卡提前啊，那因为他那时候他们在那七天一个礼拜一起旅行的途中，他们可能有 领过几次钱，
然后有记，
然后他可能在旁边偷看、
哦、
然后趁他们把这些就是法国人跟别人把东西放在车里面问他什么时候去哪边玩的时候，他就偷偷去刷，
狂刷
他领钱，但是因为我们的途中没有领钱，所以他可能
没办法知道。跟你信用卡也，
我信用卡没事，其实我去了，
对，好奇怪哦，
他没有刷我信用卡，
他可能觉得前面、刷够了，但不可能、
他可能觉得法国人跟比利时人比较有钱。
哎呦，我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他可能把你当作同类人，就是穷背包客。
而且其实，在那七天以内，大部分时段我都把我的东西放在身上。
哦，
我都背着，背包都背着。
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为背包客一个安全感。
对，就只有
真的是安全感。
对，有时候就拿着，就是安全，
就是对，真的。
洗澡也要带着，有时候没有带就带
防水带进去这样。
所以就是那时候他可能没有真的没有对我下手，因为他也可能在等我。说真的，我觉得波可能一个礼拜也有可能在等我。
哦，是就是要你最后要把就是要把你收刮，对，收刮起来。但是后来没有，
反正他们都领了，他们都没发觉、他就只有我。
所以你们后来从 Bromo 那边就鸟兽散了吗？还是还有继续？
没有鸟，就他不见了、所以我们后来去报警啊。然后后来就去
有用吗？没有用吧？
报警第一个晚上感觉警察很积极，还要带他们去带我们
去
拦车。
拦车
就去一些交通要道、要点啊，可能到下一个地方的地方、的那个的必经之路，他那边会可能会拦车之类的、然后还有去找他的脸书什么的有没有
啊？是哦，
对，找脸书，他看到还看到说那个就是那个人说，哦，真是得到了上天的礼物，超没气的好
吗？这个真的是偷了一样东西，干一样东西，以后还说，哎，这个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
对，然
后这个蛮好笑的。
比利时人还是很酸的说，Yes, we are the gift
。我们是老天爷，
对，我们就是
这个蛮好笑的。但后来就是都没有找回来嘛。
对啊，第一天没有，后就警察就变超消极了，就没有。
啊，他们只是有可能就做做样子。
我们就变成当地的，就一堆当地一堆报社，不知道谁走漏消息，一堆外国人被偷，一堆报社和一些当地人来找我们拍照。
哎，那还蛮不错的啊，那蛮好玩
的、
就很蛮要把你当做一个可能小城镇的一个大事情，有没有？
对啊，但那时候就大家觉得很干嘛、
哦。我懂那个心情，真的会干到爆掉。
然后后来第二天警察就很消极，完全没有搞这事情。然后我们还在那边住，然后一直好像被当人在采访的感觉。
哦，
就大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被当动物看。
对啊，然后我的东西都不见了。
对啊，所以我们后来就直接从苏拉巴雅泗水就飞去巴厘岛。对，巴厘岛。但巴厘岛我们也是，我跟他们住大概两天后，我就自己先去那个。
可是你这样不是没有钱或没有提款卡了吗？
我没有被偷啊。
哦，你没有被偷，哦，有都放身上吗？
因为我的提款卡跟信用卡他没有拿去刷。
OK。
对，
他可能忘记了。
但是现金没有。
就现金没有，那还好，那还好办事。
所以我旅程还是可以继续下去。那些法国人跟比利时人就比较麻烦，因为他被盗刷。所以他真的把信用卡跟提款都停掉了。
哦，那他们就真的是资金突然没了。
对，资金突然没了，
就麻烦了。
所以那时候我还要借他们钱，后来他们就是靠那个 Western Union。
哦，对，
对，就是请他们家人汇现金来，因为他们之后要去澳洲工作啊，所以就比较没差了。
OK，
就一笔现金就好了。
所以你对印尼的印象没有很好？我觉得是个案吧。
我觉得是个案。
我觉得是个案。
我在后来的巴厘岛跟那个吉利岛那边，其实我的还有那个 Lombok 那些，我的感觉都蛮好的，但就只有就个案了，真的是个案，不是大家都这样。
我那时候没有去龙目岛，比较可惜。但是我去旁边那个 Nusa Penida，
哦，是哦，
就那个小岛。
哦、OK， 我没有去。
哦，那小岛很漂亮，
真的假的？
但是我也在那边发生过一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啊，有也有，也是
我不是被骗，是我自己东西掉了。
哦、oh, okay. ，
因为我有去 Nusa Penida， 因为他们有那种树屋嘛，很比较原始的树屋。
OK，
然后那时候换了大概多少钱啊？大概有一万多块台币吗？然后就把换成当地币嘛。
OK，
然后想说要在那边待一阵子，待两三个礼拜。然后后来我退房的时候忘记了，我把它放在那个棉被里面，
oh.
然后就忘记拿，你知道吗？然后又骑回去，然后就是可能过了。半天我才想到、
okay.
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哎，靠不对啊，东西钱都不见了、嗯、然后后来跑回去，然后后来发现哎都没了，
一定的，
对对 都没了，然后我什么问都没有，
一定是没有啊，就
这个是完全没办法。然后后来晚上又踩到自己的眼镜爆掉，
又爆掉啊，这么衰啊，水逆、啊、
超衰，
水逆、啊、
真的是水逆。就是我想说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就听到啪一声，
哇
那个声音很清脆 哦然后眼镜就爆掉，然后那真的是，然后回来就直接去雷射，从此以后不戴眼镜。对啊，所以我觉得印尼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地方，而且真的还蛮适合背包客，因为比较便宜啊。
对，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而且越往东它其实越多传统和一些原始的东西可以看。
对啊，所以就像我跑去那个神族那边、
哦、
我觉得那边超值得去，
那边
虽然从巴厘岛转机要转三次。
对，那到底贵不贵啊？它其实到底贵，
机票很贵，机票可能也要快八九千块来回
台币啊，
台币
也还行、啊、
但是就是贵，但是在当地的话我是觉得很值得，对、
okay.
而且那边每年八月还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那种原住民的一个节庆，所以他们都会穿每个部落都会穿他们自己的衣服这样。
OK，
大推八九月可以去，我之后想开团带大家去、
哦、真的感觉还不错。
感觉可以去，虽然很远，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OK，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所以你在印尼结束以后，你只去了印尼吗？在那边待了一个月哦、喔。
你说东南亚、啊？
东南亚应该说整个东南亚。
印尼大概待两三周啦，快一个月。然后之后就是去马来西亚跟泰国。
泰国。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赶回台湾
过年，
参加朋友的婚礼，见过年。
见过年，所以那时候你回到台湾的时候，你父母有说什么？我好久没看到你那种感觉。
还好，来个泡泡。
这是一定要。但是你有跟他们说，我等一下就是之后要继续走咯，还是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早就知道了。我在去澳洲前，我就跟他
就跟他讲说我两年后可能会开始环游世界。
我说我去澳洲就要存旅费，然后拿旅费去环游世界、
嗯、
所以大概就是4到5年的事情。
那他们能理解吗？
他们觉得就是孩子去看看世界是 OK 的，
哦，但
是还不错的。
但是要4、5年会不会觉得很久？
一开始有啊，
一开始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
他们一开始说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久。
这么好像可以不要一年可以啊，不要那么久，
看看世界不错，增广世界观，但是可以不要那么久。
这蛮好笑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有点任性的。
我懂天秤座有在做事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就是这样。
对，我决定要做什么就去做这件事情。对，
所以你在回台湾以后你的下一站是哪里？
我先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啊，你怎么会跑到那边？
一个地方叫雅库茨，因为我前女友是那边人。
哇，好酷哦！你前女友是俄罗斯人？
对啊，在澳洲认识的，所以他那时候就住在那边，所以我去找他。
你那时候是冬天呢？
三月
春天，
三月，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冬末，冬天、
嗯、
冬天末就是尾巴。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三月他们的温度是-35°C，三月，
我靠，
也是冬天尾巴。
所以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很崩溃吗？
超冷的、啊、
你有预期到会冷成这样子吗？应该这样说，
我没有办法预期，因为我没有待过这么冷的地方，所以我只知道很冷，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感觉是冷。
可是你那时候衣服怎么穿呢、啊、
就带了两三件，就是
发热衣
、然后在那个羽绒外套跟防风层
全部一起上去，
然后羊毛袜跟两层这样子、
嗯、然后一下飞机还是很冷。
一下飞机还好，但是有几次我们出去走路、去哪什么地方，大概出去外面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我们就要找个店里进去回暖一下。
哦，真的哦，
就是脚会感觉快被冻伤了。
对，I can feel my legs 那种感觉。
对，I can feel it，I can feel it。
因为我那时候有去俄罗斯，但是我是夏天的时候去。
去哪里啊？
去我那时候去看世界杯，2018年的时候，
啊、
所以我有从、
okay.
就是可能圣彼得堡啊、莫斯科。然后去喀山、
okay,
克山，然后还有西伯利亚，就在那边休息一下，因为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
啊、
但是我没有、
okay.
我没有一次搭完，因为我觉得一次搭完太崩溃
了，
太累了，所以我就是搭到可能西伯利亚休息个 六七个小时，
嗯，
坐在地面上
，OK，
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OK，
所以就对西伯利亚的认识没有很多。可是我觉得冬天的俄罗斯，我还蛮想要去的，
还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后来去年又去了一次俄罗斯，嗯、是去贝加尔湖
哦，去看蓝冰哦。
对，去蓝冰啊，
好好。我那时候夏天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
哎，超美。但是听说夏天的贝加尔湖是另一种美，不太一样。
对，就是有种很静谧的美，
嗯，
因为贝加尔湖就是。你基本上你过去就是一个海，
对啊，
就它不是你那个，因为它范围太大
了，
就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海这样子感觉，然后在那边听他们讲一些萨满的故事啊，对吧？所以你在西伯利亚那时候待多久？
大概两周吧，就跟女朋友在一起2周、嗯，然后后来就飞去了莫斯科跟圣彼得堡，还有金环。
金环我那时候没去，因为我是为了要追世界杯嘛，所以、
oh, okay.
对，所以你觉得莫斯科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
说真的，我没有很喜欢莫斯科。
真的假的？哎、啊，我们现在来好好的聊这一集，就是直接来聊聊莫斯科。你要聊你前女友也是 OK。
没有没有，没有
直接开一个副本。
应该很有梗哦。
对你为什么会觉得莫斯科不怎么样啊？
不是不怎么样，它有它的历史跟它的一些建筑，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嗯，
但是。就是氛围，人给我的氛围没有那么喜欢。
哦，我懂，我懂。
比起其他我在俄罗斯其他城市的
小城市，
不止啊，或者圣彼得堡也算、
嗯。
我觉得其他城市的人比较稍微热情一点。
OK，
虽然俄罗斯人是就感觉比较冷一些，
就
是
真的是高冷。
但相较之下，莫斯科就是更冷漠那一种感觉。
嗯嗯。
所以我说我没那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那边氛围气氛感觉给我是这样子。
嗯，
就是比较商业、很都市那种。
哦，对，
它比较没有人情味，但其他地方就有这种，就会比较有这种感觉。就是虽然俄罗斯人感觉一脸塞民，但是，
我这里标题是俄罗斯人都是一脸塞民，
就没有脸，没有 faceless， 就是没有表情的。
哎，真的这样，你现在一讲那个回忆都回来了。
但说真的，我那时候或者我前女友跟我说，其实，在俄罗斯随便乱对人家乱笑，
嗯，
他感觉好像是在嘲讽人家。
哦，
他们那种感觉、
哦，
他们表情就是基本上不会这样子。
然、哦、后他们就是真的是走自己的路，然后
走自己的路线，对对，
嗯，
随便在人家面前这样突然莫名其妙，他没有什么原因，他就开始笑起来，他觉得你在挑衅他，
在 mocking 他，
然后就直接跟你战斗啊，
哦、直接开战，
直接开战。
哦，懂。我那个时候是住在那个，他不是有一个在红场旁边有个很著名那个大街，
哦，对啊，对啊，
就很热闹那条大街，我忘记叫什么，然后我就住在那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去看世界杯。然后我住的那个青年旅社基本上每一间都爆满。
哦、oh, 对。
然后那时候大概12人房挤了20几个。
嗯。
超多人。然后我看我下铺那一个就是一堆情侣然后睡一起。
嗯。
然后有些人甚至睡在走道上面这样。
OK。
超夸张的那一个。所以我那时候对莫斯科第一印象没有很好。然后再来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太多人了。因为世界杯真的太多了。所以很杂。那我也有感受到他们是非常的高冷。
对
对，然后战斗民族，哎，我这个我那时候真的有遇到，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看，我记得在酒吧里面看比赛，看那个记得非常清楚，冰岛对阿根廷，
嗯，
对，就是一场哎算还蛮不错的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到中场哦，到比赛都还没看完哦，里面就已经打起来，
哦，你就是观众
酒吧对酒吧就已经打起来，
哦、okay, okay.
就两个俄罗斯人就一言不合就开始打，
okay.
然后摔椅子啊这样子，我就哦好精彩啊。比球赛还精彩，
你有录下来？
我没有录下来，因为来不及录。我就乒乒乓乓，然后摔杯子，然后就哇、
oh, ，OK。
然后就看到，因为它分两边嘛，这一边的人在打架，另外一边人很认真在看人家打架，然后继续看比赛。
Oh, OK， 大家也习惯了。
对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习惯的啦，
打架只是常态。
对，但是我觉得俄罗斯总有一天我还是要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俄罗斯是真的还蛮特别的，还蛮喜欢，所以我去过2次的、
啊。哦，去2次。
对，那第二次去莫斯科，我感觉稍微好一些。
对啊、哦，真的吗？
对，第一次没那么好，但是第二次稍微好一些，可能看开了，比较没去那么
差。已经知道，就是也像预期心理啊，应该这样说。
然后第二次也是跟朋友去啊，所以还好、
嗯。所以你那时候看到圣瓦西里大教堂，你有很惊艳吗？
喜欢玩具哦。
对对对对，那感觉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它颜色太丰富了，
真的
就看得到哎。欸好可爱啊，
很可
愛真的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第二次去，我朋友说是少女，很少女。
嗯，就拍起来都很好看啊，随便拍都好看。然后那个就在那个前面那个红场那边，然后再看卫兵交接，还有那个圣火这样子。嗯、
对
对、啊、所以就好，我觉得还蛮俄罗斯，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啊。
我个人是比较更喜欢圣彼得堡。
怎么说？
就是它的历史感跟它的建筑，我觉得是更气势磅礴的感觉。
嗯，而且这两个城市是你一到你会完全的就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完全不同啊。
因为莫斯科就有点像大城市，你看像比如说像台北好了，
对，
它那建筑物都是高耸入云啊，然后你看比较看不到一些比较老的东西，肯定是一区一区的。可是你在圣彼得堡，那个建筑哦，漂亮，
对，而且
真的是漂亮的，
就都很大，都超大的。嗯、然后我觉得圣彼得堡气氛也比较活络一些，人的气氛，它可能因为跟
欧洲
偏
接，对，我觉得这个是有那个关系。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坐车直接到那个那叫波罗的海那边。
哦，真的吗？
爱沙尼亚 ，Estonia。
你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有去吗？
对啊，都有去啊，就一路从爱沙尼亚，然后到拉脱维亚，然后再到那个立陶宛。嗯，
我超想去波罗的海三小国，
还蛮可爱的地方，我觉得值得一去。
真的假的？
真的。
是不是很便宜啊？那边的消费
不贵，真的不贵。
不贵，跟莫斯科或跟欧洲比，
应该比跟莫斯科，比莫斯科便宜一点。
嗯嗯嗯，
跟圣彼得堡差不多。
OK，
因为圣彼得堡其实没有很贵，说实
话。哦，对，你要坐船到芬兰那边就是嚯，
对啊，
三倍跳，
对，
对，北欧嘛。
北欧我完全没去，
因为不敢去。
我感觉太贵了，
唯独就北欧五国没去。可是你到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时候待了多久啊？
你说这三个国家吗？
对，
那三个国家大概才一两个礼拜吧。
哦，那蛮可惜的，
就待两三天就下去了。那时候，
那有什么好玩的吗？你还记得吗？
有什么好玩的吗？
对啊，应该说氛围啦，那三个国家的氛围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爱沙尼亚，我自己会比较偏好爱沙尼亚，又觉得它的那个旧城还蛮可爱的。
嗯嗯，
它很多那种，它真的那些有些碉堡，它的那个屋顶很像是中世纪建筑那种。
哦，就保存的非常良好的，
红色然后尖尖的那一种。
嗯嗯，
就感觉还蛮漂亮的，我觉得很好拍的一个地方。
嗯嗯，
拉脱维亚就感觉还比较没有太多的印象。
哦，我有认识一个拉脱维亚的女生，
对，
她来台湾，来台湾念书。
拉脱维亚唯一的印象就是说他们的男女比例失衡，
女生超级多哦，而且拉脱维亚的人好高，他们身高很高
啊。对啊，
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平均身高都非常
高，都蛮
高
的。
像我认识那个 Sabine， 他比我还高，178。
哦，178。
对，他说他在那个他们家乡那边算正常的。
哦，算正常，178。
女生178，平均178。我说哇，这个真的是去了会有点压力，对，压力很大。
真的，那边真的都蛮高的。
嗯嗯。
然后立陶宛就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城市。
OK，
那立陶宛比较是我觉得还算漂亮的地方啦。
嗯，
但我印象比较深刻是遇到比较不好的事情。
哦，又是不好的事情，因为你在书里面有特别
写出来，
就是波罗的海惊魂记。
惊魂记真的很惊魂，这是我算我旅程中遇到最凄惨的事情。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么硬吗？在立陶宛
蛮硬的，蛮硬的。
来来来，那我们今天要开个副本了，
要开副本很多。
这是等一下，这是为了。应该说会危害到生命安全吗？
会啊，那时候真的是危害到生命安全。
呼，来，请说，说起来。
好，那时候其实是去在立陶宛的时候，我是沙发冲浪。
嗯嗯。
那我的沙发冲浪的沙发主，他是一个卖保险的。
OK。
他有一天晚，他有一天又跟我说，他们晚上有一个聚会，
Party？
对，小组聚会。
嗯嗯。
那邀请我去，他说觉得一个外国人去
蛮好玩
，而且那边少亚洲人。
OK。
他觉得交流应该蛮好去的。
嗯，
那他跟我说，那你今天就不用吃，你晚餐就不用吃，那个小组经费可以帮我出，酒费也帮我出。
嗯，
但是特别叮咛我说，到场的时候不要跟其他的组员说。
哦，好，就是哦，就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你知道我知道天知道，
因为他是组长。他说这个 party 里面的费用其实就是小组的经费会出。
哦，就大家，
但他不希望其他人
被人家发现，
知道之后就随便乱点。
嗯，哦，原来是这样子。OK，
他觉得经费没有负担，但是我是远来自远方的客人
朋友。
对对 对，所以他说没关系，那你就点。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晚餐没吃，几乎一整天没吃东西，
就为了
晚上吃早餐。对。然后就到直接到那个酒吧，
嗯，
在九点之前跟他去酒吧。
嗯，
但是我到酒吧的时候，其实我还看菜单的时候，虽然我很饿，但是我不太敢点东西。
嗯嗯，
因为我想说他们自己组员都没有点，那我
就不好意思
点，感觉很奇怪的。
对
对，然后最后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钱来付我钱，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不敢点。
嗯，
但最后还是就只有点酒。
嗯，
因为酒还是要喝嘛，大家
对
就收钱嘛，对。
嗯，
所以就会最后喝了大概5-6公升吧的啤酒。
哇，水桶欸，
就是
你有呛掉吗？
有啊，超呛
的，
超醉的，超醉的。
而且你是空腹欸，
我空腹喝酒一整天，几乎从大概12点之后就没，中午12点就没吃东西了，
很恐怖哎。
对，那时候就这样喝，因为我其实没有想喝这么多，我大概就他一来就是来1公升的酒
啊、
哦，对，然后喝，我是那种有液体在我前面。
就把想法喝完，
就喝很快那一种，所以我这样连我连喝蒸奶都10几分钟就可以喝完一杯
啊。
对，所以就喝很快，就一直喝，虽然没有我没有很爱喝酒、
嗯，
我是那种 social drinker，
嗯，
所以就喝完之后，其实我就第一杯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就不用再喝下去了。但欧洲人就很会劝酒，老板，你喝完你还要再一杯？我说其实应该不用了。他说我觉得你还要再一杯哦，再一杯啦，
这个蛮好笑的。可是他们都没有吃东西。
他们应该有吃，先吃过
哦，但是他们在现场就是只有喝酒，
嗯，喝酒，然后跟点个，然后就点炸物，对，
okay.
但是那个就是小小的，
嗯嗯嗯，
一点点，然后就这样子喝，一直我一直喝，然后他一直点，一直喝一直点，
你看，就是人家爱劝酒，但是你又讨厌前面那个饮料在那边，
对我有很强迫症，就是饮料在前面，我一定要去喝它，
嗯嗯，
想喝很快，
嗯，
所以最后就哇5-6公升喝完，喝到1-2点，
嗯，
天哪，那时候真的是醉到爆。然后1-2点，那个沙巴主终于跟我说：“哎，我们差不多该回家了。”对。
可是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我有意识，但是很醉，反应变很慢。
哦。
就超醉那一种，但没有到吐了。
嗯哼。
但还可以走路，所以我们就走路，想要从酒吧走回家。
对。
大概就10几分钟距离而已，很近。那当我们走经过那旧城区跟酒吧旧城区，他家新城区，所以我们在走中间的交界处的一个巷子的时候。就对面有发现对面有两个人这样走过来
，OK，
对象，然后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就抓住我们，不让我们
两个人一人抓一个，
对，一人抓一个，
嗯，
那他们就跟我们要钱，要10欧元。
他们怎么抓？从后面抱吗？还是
没有？就旁边他抓衣服，
哦，直接抓衣服，就直接抓着两，
就直接抓住衣服，
哦，是哦，然后10欧元而已，
十欧元，对，嗯啊、一开始啊，我的那个沙巴主跟他们吵，
嗯，
然后他
讲英文哦，
没有，他讲俄文，
哦，俄罗斯文，
俄罗斯那。嗯，我沙巴主其实是很大只的那种，
嗯，
他在身高190，然后很快，哦，很快，
敢抓他，
超大超大，
结果对方200，
没有，对方其实就是比较没那么大，
嗯，
就小小，
嗯，
就比较瘦的，然后大概170上下嘛，
嗯，
对啊，没有，但是他们就一开始这样吵，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不给钱嘛，然后我们也喝酒，很2-2，然后又喝酒了，
嗯，
就血气，年轻人血气方刚的，
然后就打哦。
然后他们就很不爽的开始用他们手上的那个玻璃酒瓶来砸打我，
啊，真的假的？直接打，
他直接往脸上砸下去。
所以你的沙发主直接，
我沙发主是没什么事，因为他学过防身术，
嗯，
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哦，
他一开始就用他知道用手去保护头跟脸，
嗯，
就这样没被打到很麻烦。
对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就真的直接被就直接往脸上这样打过来，
那我破掉，
真的是被打了好几下，啊。
就破有没有破掉？
有破啊，绝对有头破血流，啊，
真的假的？
满脸是血，但是我那时候因为醉了，所以我完全
不会痛，
不会痛。
这是这应该说不幸中的大幸吗？
对，就是我没办法反应，是因为醉，但是也因为醉，所以我不会痛。
嗯嗯。
但当我发现我被打很惨的时候，是我开始发觉我手有血在滴在我手上。
哦，就直接这样打，
对，水滴在我手上，然后我手掌心有我半截牙齿
啊，
半截门牙被打断。
我靠！好惊险哦！
对，然后那是因为那时候
好有画面哦，
那时候不会痛，所以我还很镇定的把牙齿放在口袋里面，牙齿收起来，
这个太屌了！你还有这个，你还有这个印象？
对，牙齿收起来，我是有意识的，对，就是把牙齿收起来，
哦，这个太屌了，
想说应该也用得到，
好冷静哦。
对，那时候，但是后来真的就再被打下去，我觉得这样不行，
嗯，
所以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我们就分两路这样跑掉，
哦。
对，就然后就尝试，因为他抓住我们衣服嘛，所以我还是尝试了大概2-3次，
嗯，
就硬把他扯开，我也没什么力，
嗯，
因为真的是太强
了，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哎，真的甩2-3次成功，我就跑掉，我们分两路跑，然后跑到国会大厦，
嗯，
那边那边的警卫看到我是有点 shock，
哦，那就我靠，这个人是在拍电影哦，
怎么那么惨？对，
嗯，
拍电影，他开始还以为我可能有点觉得我精神不稳定，
嗯。
对，所以他就有点防卫姿态，慢慢接近我说：“先生，你还好吗？”
他用英文。
对，他用英文，
他直接用英文。
他说：“我不会伤害你的。”
嗯，对。不是，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很危险，当下一定很危险，可是听起来很好笑。
你跟我讲话方式很好笑，
把牙齿收起来以后用得到了。
对，他防卫姿势，然后确认我精神状态没问题，然后才说：“啊，那等一下就帮我，他帮我叫我救护车。”
嗯。
然后这时候刚好我朋友又打电话过来，
嗯，
他说你在
哪里？
那我就请警卫跟他说我在哪。那、我朋友过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就有点傻掉，你知道被打成这样子。
你那时候有照片吗？
其实那时候他们这样子反应，我就开始好奇我到底现在怎么样子。
对，所以你自己看到的时候，
所以我就拿出我手机自拍镜头看我到底现在怎么样子。
对，
然后真的是整个血流满面，透过血流，就眉间这边就有一个破洞啊，然后嘴角有破洞啊，然后旁边也有破洞，然后牙齿两上面断两，其实断两颗门牙，
断两颗门牙，
对，上面两颗就断掉。
哦，是哦，可是你只捡到一颗，
有啊，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小小节啊，也是收
起来，一起放起
来，也是收起来，我都有收集好，
真棒真棒，
不是这么担心。对，那时候，但是我看到，哎，怎么这么惨？然后那时候也刚好不会动，想说这个也是一个人生中难得的时刻，
对，
所以就微笑自拍了一张。
真的假的？
对，
有照片吗？
我那时候拍，但是我没有留下来。
啊，可惜了，要不然这个真的很值得纪念。
对，那手机后来也被偷走了，
又被偷。
另外又被
好，没关系，那个等下可以慢慢再说。所以当下就是警卫帮你叫救护车。
对，报救护车，我们就马上去急救，
就直接上了立陶宛的救护车。
对，就警察来啊，然后救护车啊，然后就去缝一缝啊，看给牙齿，然后检查有没有脑震荡之类的。
这样多少钱啊？很贵吗？在国外看
急救好像没，我记得没多少钱。主要比较花钱是隔天我去补牙。
哦，补牙。
对，隔天早上起来我就去补牙，隔天早上起来爆痛。
爆、哦、真的？
它发生当晚还有心情微笑自拍，但是隔天起来真的爆痛，
你就脸很麻，脸
很痛，然后牙齿有伤到牙根，所以超痛。
啊，有伤到牙根？
伤到牙根啊？
哦，那很。哦，那个牙齿痛是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的，
超痛啊！所以那一件事情之后，我在半年内我在欧洲其实吃饭都蛮痛苦的，因为都咬面包之类的，
很硬的那种面包。
对，有就算我用后面的臼齿去嚼，还是会动到前面的门牙的牙齿。
哇塞！
对啊，我补牙，隔天就补牙了，他补了一整天了，他就那个幸好我有那个收起牙齿，断掉那一，
他把粘上去。
他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再做个牙冠把它罩起来。
所以你现在的牙齿是
就牙冠啊？
现在是牙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应该我没办法自己拿
了。哦，但是是可哦，那时候是装上去是
吧，对，然后粘固定，我不知道怎么弄，反正就是固定在那边一整天。
欸、好帅哦，
很帅，
很帅、欸，在立陶宛遇到这种事情，
很帅。
我是没有遇到这么惊险的，我的旅程我觉得我都还蛮顺遂的。
好了，我算是专缴学费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缴学费。
对，路上遇到很多事情，我觉得事后发觉都好像，欸、好像没有那么没有更惨。
对，我
觉得 OK， 我还活着，还活着就不错了。
对，人活着就没事了。
对对对，能用钱消灾就用钱消灾。
对，好了，所以你对立陶宛的印象很不好吗？说实在的，讲难听点，
就那一件事情。但是其实除了那件事情以外，我在立陶宛的经验都还不错，大家会主动帮忙我，然后对沙发主其实也蛮好的。
哦，我觉得真的是 couch surfing 真的是解救了我们这种穷背包客。
对、啊、而且其实我在立陶宛在路上在找，如果找东西，其实也是会有人主动来，
只能说、
啊、
你需要帮忙这样。对对对对，那还不错啊，
还不就是个案，
个案
是个案，跟印尼一样也是个案，
都是个案，都是个案。好了，那我觉得有太多故事可以说，我们才讲了旅程的一开始，对不对？
对啊，才一开始。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继续聊。所以请准时收听《听我说荣历险记》，那拜拜，
拜拜。